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星期天播出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。我们有罗文辉老师帮我们去朗读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的。当我们遇到敌人的迫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样祷告求主帮助呢？现在请听罗文辉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解诗篇的54篇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罗文辉，非常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看诗篇第54篇。诗篇第54篇，我们继续看第一段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时间里头呢，我们已经开始看这一段了。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题目是起点，仇敌的危险。仇敌的危险，诗篇54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：西弗人来对扫罗说，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？那时大卫做这个训诲诗，交与令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。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那第三节里面的外人这个词呢，不代表他的仇敌呢是外邦人，因为西弗人是属于犹大支派的，跟大卫是同支派。约伯记19章13节以这个字呢来形容约伯的家人和朋友。大卫在诗篇69篇里头也使用这个字啊，表达同样的意思。这个字呢可以指任何背叛的人。西弗人向他们的王大卫所做的显然是一种背叛的行为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他们藐视神，藐视神在以色列民身上的旨意。跟大卫不同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二段，就是第四节，转捩点对神的信心。转捩点对神的信心，第四节，圣经说呢，神是帮助我的，是扶持我命的。那这一节呢是这一篇诗里面的中心句，记录了大卫这一次经历的转捩点。帮助这个字原文就跟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十二节里头的以便以谢相关。神是帮助我的，这是大卫在祷告中经常说的一句话。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约拿丹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找大卫的，神差遣他安慰鼓励他的仆人。神并不是每一次都差派天使来安慰鼓励我们，有时候呢，他会使用其他信徒来帮助我们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巴拿巴，就是做劝慰子。好，第三段第五节到第七节，终点给神的赞美。终点给神的赞美，我们先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。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，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，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。大卫有两次机会杀扫罗，但是他禁止自己这么做， 因为他知道呢，终有一天神会对付这个反叛的王。第五节那里说，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。虽然大卫不在圣所里面，但是他高声赞美神，他的话呢，就好像献给神的甘心祭了。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呢，大卫直接向神说话，但是在第七节呢，他向身边的人说话，见证神所赐的福气。他的话表现出他的信心，因为他以一种已得救的心情平静地面对敌人。大卫登上王位之前还会经历更多苦难和险境的，但是他有信心神会保守他，而他确实是这样经历到了。好，现在我为你读出一道研习题，希望你留心的听，也把答案写过来给我。如果你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的话呢，就写给罗文辉收，那我就会把礼物送给你。这个礼物呢，就是尊崇真神诗篇整本书啊，它是属于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其中一本，尊崇真神诗篇，希望你得到这本书。好，现在呢，请你听听下面这道研习题，回想一下生命中哪段日子你从险境进入对神的信心，以致对神发出赞美呢？如果有信徒受到接二连三的攻击，你会给对方什么建议呢？好，我再重复，回想一下，在你的生命哪一段日子，你是从险境进入了对神的信心，以至于对神发出赞美呢？如果有一个信徒啊，他受到接二连三的攻击，你会给对方什么建议呢？好，记得把答案寄过来，写给罗文辉收，我就会把这本书送给你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开始看诗篇第55篇，诗篇55篇。这一篇诗呢，很有可能是写于亚沙龙叛变的初期，你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15章到17章，那个时候大卫还留在耶路撒冷，叛变的声势越来越大。如果是这样，12到14节和20到21节里面的朋友呢，一定是大卫的谋士，也就是归附了亚沙龙的亚西多福。许多释经家都认为，大卫在逃离耶路撒冷之前呢，他和官员对于亚西多福的辩解呢，都一无所知。但是这一点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。大卫是一个观察力很强的人，不太可能完全不知道贴身参谋的叛变的。如果这篇诗是大卫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的祷告，那么他在撒母耳记下15章31节的祷告只是重复了这篇诗的第9节。这首诗提出面对人生苦境和征战四种可行的方式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，题目是我们可以向内看自己的感觉，我们可以向内看自己的感觉。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看看诗篇55篇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大卫的训诲诗，交与令长用丝弦的乐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，求你侧耳听我，应允我，我哀叹不安，发声哀哼，都因仇敌的声音，恶人的欺压，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，发怒气逼迫我，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漫过了我。刚才我念的是诗篇55篇第一节到第五节，题目是我们可以向内看自己的感觉。大卫一开始就恳求神不要转脸不理会他的祷告，那里说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。大卫知道自己身为父亲的疏忽， 造成亚沙龙对他、对神和对国家的背叛。他也知道这次叛变呢，是因为他犯了奸淫和谋杀乌利亚的罪，先知拿单所预言的惩罚之一。大卫在城里面所闻所见，使他大大不安呢。他也知道自己的性命有危险，反对势力给他的祸害，就好像军兵向敌人抛掷石头或者滚落石头。但是大卫所关切的是百姓的安危，以及神应许他家族的未来。他觉得四面楚歌，没有希望。那注意自己的感觉，表达心中的恐惧是很正常的，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然后我们看第二段第六节到第八节，题目是我们可以向前看安全的避难所。我们可以向前看安全的避难所，六节到八节。我说，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我必远游宿在旷野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困境的时候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如何脱离这种情况呢？但是一个认真的信徒必须问，我如何利用这种情况？大卫在旷野躲避扫罗的那段日子，学会了一些战略性的功课，但是在后来几年当中呢，他有更重要的功课必须学习。人心总是向往一个安全和平静的避港所，远离人生的问题和重担。以利亚逃离他服侍的岗位，躲在山洞里。耶利米渴望有一个安静的住宿之处，让他可以离开身边的恶人。但是当他有机会离开犹大的时候，他却像一位真的牧人，留下来跟百姓在一起。鸽子能飞很远的距离，他们在岩石高处寻找安身之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需要鸽子般的翅膀以飞离暴风雨，我们需要的乃是鹰一般的翅膀，使我们可以飞越暴风雨。大卫不止一次求神隐藏他，神都应允他的祷告。大卫后来脱离耶路撒冷，住在马哈念约旦河对面的旷野里面。好，再看第三段九节到十五节，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我们可以环顾四周的环境，我们可以环顾四周的环境。先看诗篇五十五篇九节到十五节。主啊，求你吞灭他们，变乱他们的舌头，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争竞的事。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，邪恶在其中，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，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。十三节，不料是你，你原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。我们素常彼此谈论，以为甘甜。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。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，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，因为他们的住处，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。好，再看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。他背了约，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。他的口如奶油光滑，他的心却怀着征战。他的话比油柔和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。刚才我念的是九节到十五节，然后是二十到二十一节。题目是我们可以环顾四周的环境。大卫呢，并不是逃避现实，他知道四周围所发生的事， 也以一贯大将之风指挥下属的行动，但是呢，他也祈求神混乱押沙龙的行列。事情果然就是这样发生了。神使用户衰游说押沙龙，使他拒绝亚西多福的计谋。大卫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看见人因立场不同而发生强暴竞争的事，也看见有许多人随从了押沙龙。第十节的他们是一种拟人法，指强暴竞争的事。他们跟罪孽和奸恶在城墙上绕行。在反叛者当中呢，大卫特别指出一个很伤他心的人，就是原与我平等的这个亚西多福啊。身为大卫的谋士，亚西多福在阶级和权力上都不能与君王平等，但是他却非常接近大卫。他们曾经一起敬拜神，但现在呢，亚西多福居然劝诫大卫的儿子背叛他的父亲。在20到21节呢，大卫再一次提到亚西多福，提到他违背了他与大卫之间有益的约定，提到他诡诈圆滑的话。但是呢，神使用户衰否认了亚西多福的计谋，以致呢亚沙龙被打败，大卫呢不致受害。第十五节的图画呢，让我们想起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，他们因为反叛摩西而受到神的审判。大卫是神所告立的，神保护了他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16到19节，还有22到23节，题目就是我们可以仰望信靠神。我们可以仰望信靠神。先来看16到19节。至于我，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他救赎我命，脱离攻击我的人，使我得享平安，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。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，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。再看是22到23节，22到23节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神啊，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，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，但我要倚靠你。刚才我念的是诗篇55篇16到19节，还有22节和23节，题目是我们可以仰望信靠神。希望有快速的逃避的方法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了解自己的感觉和环境也很重要，但是呢，更重要的是仰望神，祈求神的帮助。大卫没办法想好像以前一样的带军作战，但是呢，他能够祈求神打败叛军，而神也应允了他的祷告。大卫说耶和华必拯救我的时候用的是神立约的名字。犹太人有固定祷告的时间，但是晚上早晨晌午是指大卫一整天都在祷告。毫无疑问，他深夜也在祷告。大卫深信神会垂听拯救他，因为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掌管一切。大卫的王位有危险，但神的王位是稳固的。大卫在那几年艰难的受训期里头经历了许多变动，但这些变动也让他学会了信靠那位永不改变的神。押沙龙和他的朋友一向过着奢侈和安逸的生活，没有面对过环境改变所带来的挑战，因此呢，对神并没有信心或者敬畏的心。一个顺利的人生 是一个简单的人生，直到你处于暴风之中，才会发现自己是多么没有准备。人生对我们的影响在于我们对人生的态度。第22节的你到底是指谁呢？是谁在讲话呢？是不是神借着拿单或者其他先知对大卫说话，然后呢大卫再告诉诗篇的读者，是不是呢？我想是这样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重复了这个应许。重担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所给你的，就提醒我们，即使是人生的重担，也是来自神慈爱的心和手。当大卫生活愉快的时候，这是神的恩赐；当他经历痛苦悲伤的时候，神仍然掌管着一切。大卫在本篇结尾向神说话，肯定自己的信心，他深信神会审判他的仇敌。他是否预料到亚西多福会自杀呢？我们必须记得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被人出卖，卖主的人也是自己吊死的。主耶稣也渡过吉伦溪，在橄榄山上流过泪。虽然他曾经被自己的百姓拒绝，但是今天呢，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，有一天必要回到耶路撒冷，建立他的国度。好，现在为你读出一道研习题，记得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的话呢，记得写给罗文辉收，我就会把这本书，就是《尊崇真神诗篇》这本书送给你。当然你要记得把你的真实的姓名、你的回邮地址、邮政编码这些呢都告诉我，我才可以把书寄给你的。好，请你听好这个题目，题目是诗篇55篇这篇诗呢大概在大卫生平哪一段时期写成的呢？在四面楚歌之下，大卫往哪里求救呢？为什么向上看远胜于呢环顾四周的祸患呢？我再重复，诗篇55篇这篇诗大概是在大卫生平哪一段时期写的呢？在四面楚歌之下，大卫往哪里求救呢？为什么向上看远胜于环顾四周的祸患呢？如果你把答案寄来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，我就会把书送给你了。好，还有一点点时间呢，我们开始看诗篇第56篇。诗篇56篇，那大卫呢在一个绝望和怀疑的时刻离开犹大，逃亡到加特。当时被大卫所杀的巨人歌利亚呢，就是出自这个非利士的城市的。大卫独自一人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。他第二次来到加特是带着随从，当地人也接纳过他。你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27章到30章。这篇诗呢，诗篇56篇呢显示他的生命遇到很大的危险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他为了逃离那地而必须假装疯癫。第43篇呢是基于这一次加特的遭遇而写的。题字里的音乐只是有不同的翻译。有一个叫远方的无声歌，外人中的无声歌，远方橡树上的鸽子。那有些人呢从这一段题字联想到诗篇55篇6节到8节，就认为大卫呢就好像那一只鸽子，很纯良的远离他的家乡的时候，默然忍受着别人的攻击。大卫在危险和恐惧当中向神恳求三件事，神都应允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题目是救我脱离死亡。诗篇56篇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， 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与令长，调用远方无声歌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要把我吞了，终日攻击欺压我。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，因成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，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我倚靠神必不惧怕，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刚才我念的是诗篇56篇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救我脱离死亡。腓力士人还记得以色列人曾歌颂大卫，认为呢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，所以他们终日骚扰他，他们仿佛饥饿的野兽般呢追捕着他，所以大卫呼求神怜悯他。根据撒母耳记上的记载呢，大卫没有受到任何肉身的攻击，但是呢他听到许多毁谤的话，也有生命的危险。大卫向神呼求的时候呢，同时显出恐惧和信心。第三节到第四节是重叠句，在十到十一节又重复了一遍。大卫坚信只有神能赐他力量来赞美和信靠他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信心和赞美是不能制造的，两者都是神的恩赐。血气之辈只不过是人，有血气的人。诗篇118篇第六节和希伯来书13章第六节呢，都引用了这一句。圣经对堕落的人性是有负面的评语的。你们啊，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，罗马书7章18节，还有腓立比书的3章第3节。好了，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暂时讨论到这，下次我们继续看诗篇56篇第5节。好，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是的，我们过去呢，在生命里边呢，也曾经经历过神的扶持，神的帮助，盼望这些回忆能够成为我们前进的力量。你也可以跟人去分享，以至于你可以去兼顾别人的信心。也欢迎你呢来信回应罗老师他的提问，只要回应5题以上，我们每个月会选出3位呢回应的最好的朋友，把这本课本呢诗篇送给他。愿主祝福你，再会。
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，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，不要虚度，生命无法重来，人是生辈子不留白，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，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，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，是我生活的力量，上帝命世人有方向，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，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，是我生活